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8号，公元2013年8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阿坝一藏人被公安毒打致死，西藏塞康寺4名遭捕僧人获释；亚洲援藏团体将在新德里联手发起大型活动；首个流亡社区业务外包公司举行员工就职典礼；上百张西藏1904年老照片在英国拍卖；西藏世界最高风电场被质疑是否有故民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州红原县一藏人青年被当地公安毒打致死。此外，西藏康区玉树州塞康寺4名于2012年遭捕的僧人日前获释。居住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前西藏政治犯拉姆杰向本台介绍了境内一藏人遭当局毒打致死的事件。
穷其中个样上那个年头半，可几个。我就可能正常去，他这种小的集群的。
他引述可靠消息来源表示，西藏安多阿坝州红原县色地乡约29岁的藏人古扎，被该乡公安局局长任清为首的多人以偷盗为名，将他拘押并实行了残酷毒打审讯，稍后发现他已身亡。
真的，感觉真蛮那边，可能个东西就了一次。但你他可能。
事发后，色地乡公安局向古扎的亲友和该乡民众谎称他是自杀身亡，并伪造了一些证据。然而，古扎的家人和乡民共500多人在乡拘留所前集会示威，要求公安局承认古扎是遭毒打而身亡的事实。最后，对方被迫承认事实后，向家属支付了50000元人民币作为亡者的超度法事费用，稍后再支付了50万元人民币作为赔偿。
可能不够你个办了一下，我等着这一等个可能个
据介绍，遭公安人员毒打致死的古扎同妻子希彻育有2个孩子，他的父亲名叫热洛，母亲叫米洛。此外，去年2月8号，西藏康区玉树州称多县嘎朵乡塞康寺僧人和当地民众因开展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呼吁中共给予西藏自由而遭到当局的镇压，多人被捕。其中，塞康寺僧人索南盖瓦、洛桑尼玛和洛桑桑丹于去年3月15号分别遭当局判处1年至2年不等的徒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发表声明，指出上述3人和另一名于去年10月被捕的塞康寺僧人丹增希热，在今年7月被提前释放。其中，僧人丹增希热于上月15号获释，而洛桑尼玛、洛桑桑丹和索南盖瓦先后于上月18号、23号和25号获释。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向本台表示，虽然还不清楚这4人被提前释放的原因，但估计应该和前一段时间对废除中共劳教制度而进行的各种讨论有关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亚洲各国的援藏组织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大型集会活动，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协调办公室负责人次仁曲宗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2012年11月， 印度远藏团体西藏运动核心小组针对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在达兰萨拉召开了一场特别大会，当时设立了亚洲支持西藏小组，并制定了部分决议，其中包括为深远西藏开展大规模的活动。四人曲宗继续表示，为了实践该会议制定的决议案，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召开多次会议后，决定借印度国会雨季会议进行之际，于本月26号当天，召集亚洲各国远藏西藏团体的代表和远藏人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建德曼德市委区举行大型集会，表达对西藏局势的关注和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据介绍，届时活动主办方将邀请各国远藏团体代表向民众和参与者就西藏问题进行演讲，预计当天将会有2000多人参与。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在印北达兰萨拉成立的首个流亡藏人业务流程外包公司于今天举行了首批员工就职典礼，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4号早上9点左右，联网社区首个业务流程外包公司乌曼林技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举行了该组织的首批员工就职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作为主要嘉宾，在典礼上致辞赞扬说，这不只是给藏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更有助于年轻人的成长。他表示，大家要齐心协力做好这一项目，特别呼吁不只是达兰萨拉，在各流亡藏人社区也能够开展这样的项目。乌曼林技术外包公司的首批员工之一宫阙卓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是很多
乌曼林技术外包公司目前包括语音服务和互联网数据两个项目。语音服务主要是印度和美国企业之间的电话联络服务，有10多名藏人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博吉斯公司接受培训，现在都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12月份完成培训后将来到乌曼林技术公司开始正式负责这里的工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记录20世纪初英军上校荣赫鹏率军入藏的数百张老照片，日前在一间英国拍卖行以上万英镑的价格卖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 BBC 网站报道，一名于1904年随英军上校荣赫鹏远镇西藏的英军军官，当时在西藏拍摄了140张老照片，这些记录了20世纪初期西藏面貌的珍贵图片，由他的后裔于近日在英国拍卖。据报道，这一拍卖会由英国威尔特军奥德里奇家族拍卖行经手拍卖，140幅老照片以12000英镑成交。同时拍卖的还有一些荣赫鹏远镇队从西藏带回的当作纪念品的文物。拍卖行负责人奥德里奇向 BBC 表示，荣赫鹏的那次远镇极具争议，数千名藏人在西藏渠弥信果遭到屠杀。参与过渠弥信果屠杀的一名英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自己因为对屠杀感到不安，所以虽然接受的命令是继续开枪，但他却停了下来。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中国一国营电力集团计划在西藏建设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场。环境研究人士指，虽然风力发电比较环保，但质疑中共当局在建设此类项目时是否有顾及地方民众的意愿。近日，中国各大媒体均对属国营企业的中国龙源电力集团计划在西藏纳曲地区建设风电场的新闻进行了报道。据称，这一正在建设中的风电场将拥有33座风力涡轮机，15兆瓦电力，预计年底之前将完工并正式并网发电。媒体还称，这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场，将缓解西藏部分地区电力短缺的问题。一位西藏环境研究人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风电不会像水电和煤电一样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而且若能真的利益民众固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国营或有官方背景的企业在西藏进行此类工程项目时，不会在乎当地的宗教信仰，也不会顾及当地藏人的意愿，比如工程所在地是否是圣山圣湖等等。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不顾民意而进行开发的情况在中国已经变得普通。近年来，中国各省份陆续发生了多起因民众不满当局的项目而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大型事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凭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自70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二，在芬兰的6个省份中，西南部的群岛奥兰岛享有高度自治权。奥兰岛原来属于瑞典，在国际联盟的干涉之下，由芬兰享有奥兰群岛，但给予这个群岛充分的自由。这个自治省被视为欧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范例。三，加拿大的努纳武特自治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努纳武特地区位于加拿大东部北极地带，那里的居民78%是因纽特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海上捕猎和驯鹿。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西北地方独立出来，成为加拿大的一个新的自治区，由当地因纽特人自行管辖和治理。为什么加拿大会容许努纳武特高度自治？这是因为因纽特人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一民族，与印第安人一样，因纽特人也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努纳武特在因纽特语中是我们的土地之意。在民主的加拿大，由于土著人自己不懈的抗争，土著自治观念日益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促使政府必须正式承认土著民族的区域自治权。四，亚洲国家的例子，即被印度吞并的锡金王国。1949年，印度派兵进驻锡金，此后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到1975年，印度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尽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但锡金人民投票支持，赞成锡金成为印度的一部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凭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